关于雷诺综合症的原因和疗愈。真正要了解雷诺综合症背后的原因以及如何改善和疗愈，我们需要从慢性脱水、拯救我们生命的器官、肝脏以及肝脏血液综合症说起。关于各类疾病的起点，那就是慢性脱水。现在地球上几乎每个人在童年和成年时期都有轻度的慢性脱水，然而我们的身体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更准确地说，我们体内有一个永远都在辛勤工作的器官，它是肝脏，它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完全忽略了它，但是肝脏为了帮助我们应对几十年的慢性脱水付出了巨大代价。长期的慢性脱水会导致肝脏处于超负荷的状态，身体处于展现各种病症的边缘。是否会展现何种的症状以及症状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每个人本身的体质。是什么造就了一个人的好体质呢？现在我们被告知这与基因有关，健康状况较好的人是因为中了健康基因的彩票，而体质较差的人是因为没中彩票。事实并非如此，今天的趋势就是将所有的问题都与基因联系在一起。我们永远是先看到出问题的那部分，而不是意识到导致问题的原因。现代医学研究将问题归咎于有缺陷的 DNA， 认为 DNA 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的基因变成了问题的源头。要知道 DNA 是同样问题造成的结果，我们不能够因为两种结果同时出现就说明其中一个结果是另一个结果的原因。当 DNA 削弱、损耗、磨损或者是受伤的时候，通常被医学认为是突变，这是我们的肝脏正在失去维持我们年轻力量的信号。基因只是事情发展的征兆，但不是原因。DNA 状况并不是我们家族有缺陷的证据，而是肝脏状况的一个警告。我们的肝脏所具有的防止细胞死亡的功能，恰恰是阻止我们 DNA 损耗或者是磨损的能力。关于基因检测的更多信息，请发送关键字“基因”到蜂鸟健康获取。基因理论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远离好体质背后的真相。好体质完全取决于你体内是否毒性较低。毒性低的人拥有以下的特点：第一，出生时携带了最少的毒素和病原体来到这个世界；第二，由于他们的毒素和病原体数量较少，因此免疫系统比较强壮；第三，一生中暴露于较少的毒素和病原体环境中；第四，一生中接触到的是危害小的毒素和不那么具备攻击性的病原体；第五，拥有最多的支持、爱、财务和其他的资源；第六，比一般人的饮食结构要好，有能力照顾自己；第七，生活中经历的各种创伤事件、压力、悲伤和背叛较少。这些人因为体内的毒素、病原体以及情绪和压力激素肾上腺素较少，因此体质会更好。这些人在一生中经历的病症和状况会比较少，而且比较温和，即使经历状况也会比其他人要晚。体内毒素越少，就越有助于增强器官，对健康的危害就越少。较弱的体质是由于身体中有更多的毒素，从而导致器官挣扎，造成身体的脆弱和损伤。如果一个人体内有许多的毒素堆积，同时有一种或者是多种病毒或者是细菌感染，长期脱水会给身体造成更大的压力，直到有一天从量变到质变。长期脱水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例如，一个人已经有了低度链球菌感染，其实许多人并不了解自己感染了链球菌。 慢性脱水可能就是你是否能够继续感觉良好，还是会发展成尿路感染、鼻窦感染、胃炎、麦粒肿、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甚至是青春痘爆发之间的决定因素。医学界并不知道上面所有这些以及更多其他的症状与链球菌有关。如果一个人有低度的病毒感染，长期脱水也是决定你是否能够照常生活，还是会突然出现严重疲劳、疼痛、耳鸣、眩晕、刺痛和麻木、头晕、神志不清或者是心悸之间的决定因素。我们可能以为因为自己感觉还不错，没有已知的肝脏问题、低度病毒或者是细菌感染、过敏、偏头痛，或者是慢性脱水会导致加重或者爆发的众多其他症状和问题。那么，是否慢性脱水就与我无关呢？实际上，现在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慢性脱水，只是我们知不知道而已。第一，我们未必了解我们的问题，因为医学测试现在无法检测出许多医学研究不了的问题。第二，如果我们不关注改善慢性脱水，每个人最终都会受到慢性脱水的影响，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一个人65岁的时候，由于几十年来补水太少而血液变得太粘稠，同时又由于各种毒素变得肮脏，这会导致中风。即使一个人坚持锻炼了一辈子，也可能因为脱水而导致心脏病发作。一个人可能感觉很好，打高尔夫球，玩得开心，努力工作，取得事业的成功，但是最终却被由于慢性脱水导致的中风或者是心脏病打倒。实际上，了解真相，我们完全可以逆转这一切。我们这里说的不是那种偶尔会出现的脱水状况，例如爬山时忘记带水之类的情况，而是每天经历的脱水状况。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奔波的人群中，学生、上班族在经过3到4个小时或者是更长时间不吃东西，开始出现头晕、头痛、眼睛模糊、感觉虚弱甚至是颤抖。这是因为长期慢性脱水会导致血糖急剧下降。中午买咖啡和三明治可能会暂时让人缓一口气，但这并不仅无法解决常年的慢性脱水问题，而且只会加剧脱水。我们在极端情况下会担心脱水，例如穿越沙漠的徒步旅行，在救生筏中漂浮在海洋上，这些都是极端的情况。但是慢性脱水却是温水煮青蛙的情况。我们之所以不足够重视，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有多严重。慢性脱水看似无关紧要，不是什么大问题，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可怕，但最终会让我们如同极端情况下一样造成问题。它存在很长时间，以至于我们都已经感觉不到了，甚至也许我们生活中经历过几个月正确的补充了有效水分，大量的新鲜蔬果汁、椰子水、柠檬水、高品质的矿泉水等。但是当我们回到以前的不良生活方式的时候，慢性脱水又会回来。这就像是背上的一个包袱一样，我想没有人喜欢背着包袱到处走。我们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学习过如何补充有效的水分，避免慢性脱水。相反，在我们小的时候，一块饼干和一杯水就足以让我们在托儿所度过整个下午。但是这远远不足以让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有效的补水。从童年、青春期到成年，这一切依然在继续。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孩子继续了我们的习惯。慢性脱水和充分补水的区别就是如此巨大。这就如同你在游泳池里玩游戏，在肩膀上扛了一个人，在游泳池的两头来回的跑，一遍又一遍，直到最终游戏结束。当你把肩膀上的人放下了，感觉瞬间负担骤减，这就是充分补水之后的感受， 如果一个人正在与慢性症状或者是任何一种疾病做斗争，有效的水分补充会让你的感受大不相同。现在，无论哪一个国家的饮食习惯都是高油脂和糖分的组合。虽然这是我们在地球上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高油脂和糖分组合的饮食既不能够促进血糖的稳定，也不能够有助于逆转慢性脱水的修复。基本上，所有人的液体选择几乎都不足以让身体真正的补水。即使那些运动爱好者在跑步之后会喝电解质饮料，请不要以为这些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有效的补充水分。许多把锻炼作为生活重要部分的人，实际上长期处于脱水状态。一般人的饮食不仅没有足够的有效水分，同时加上酒精、不定期的药物以及许多食物中所含的低质量盐和添加剂等，这是导致每天极度脱水的配方。那么什么才是有效的补水呢？当你早上一醒来，有喝新鲜柠檬汁加入一升水中的柠檬水的习惯吗？很少有人每天都这么做，这是补水的理想方案，因为可以保护我们维持身体水分。即使我们一整天都在吃脱水的食物和饮料，西芹汁和任何蔬果昔也有一样的补水效果，但这取决于蔬果昔的成分。许多流行的果昔配方中，因为加入了大量脂肪，注入一汤勺的椰子油、坚果油或者是乳清蛋白粉，还有可能几乎没有任何的水果。过量摄入健康的脂肪也一样会伤害肝脏，这些对于补水没有帮助。除此以外，我们习惯的传统早餐食品通常也是令人极度脱水的配方，比如培根、鸡蛋、面包加牛奶，或许还有经过加工、巴氏杀菌处理、用了防腐剂的橙汁和咖啡。所有这些每天都在让肝脏不堪重负，给身体进一步造成了慢性脱水。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会导致慢性脱水，以及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属于慢性脱水，还有如何逆转，请发送关键字慢性脱水到蜂鸟健康获取更多信息。关于拯救生命的肝脏，为何我们可以几十年都未必能感受到慢性脱水对我们的伤害？因为身体的保护神肝脏一直在牺牲自己保护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肝脏细胞会适应慢性脱水的状况。这是一种神奇的而且尚不为人了解的化学作用，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骆驼效应。肝脏能够维持身体其他部位的水分，虽然这不是完美或者是理想的补水方案，但这确实有维持生命的功能。即使长期摄入各种脱水的食物和饮料，肝脏也会像海绵一样吸收任何我们随意摄入的高品质液体。肝脏一直都在等待我们偶然地做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事。也许是六个月前你吃下了一个朋友给的苹果，也许这是你从来不吃的东西，肝脏会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它也会充分地利用你上周午饭时的生菜沙拉和家人在看电视时给你吃的橙子。肝脏会在血液流中认出来自水果、蔬菜和绿叶蔬菜的活性水分子，就如同寻找宝藏的孩子刚刚找到了珍宝一样。肝脏会储存这些水分子以备未来的干旱。我们的肝脏非常了解人类的状况，我们不会经常的适当给身体补水，这源于肝脏几千年的智慧。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补水并不总是一个易行的选择，肝脏的智慧会压缩宝贵的生物活性水分子，将其浓缩。当我们摄取来自软性饮料、咖啡、红茶或者是其他脱水液体的时候，肝脏会释放一些储存的高度浓缩后的生物活性水分子，与那些被污染 过度过滤或者说死亡的非活性水分子触碰，通过非活性分子进一步展开活性化，高度浓缩的分子并输入生命信息。在这个过程中，非活性水会转化为充满活力被激活的活化水。这种被转化后的水可以在全身发挥作用，当通过血液流经身体的时候，能为我们的心脏和大脑等其他器官提供水分。我们可能已经几十年都依赖这种骆驼效应活了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能经历多年的慢性脱水却不一定有感觉的原因。我们需要真诚地感谢肝脏让我们活了下来。但是如果肝脏由于不堪重负而开始步履蹒跚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需要更干净、正常运转、充分补水的肝脏，才能够维持其传递浓缩后的生物活性水分子为血液补水的能力。我们需要是一个具有自然排毒能力、能够应对病毒和毒素侵袭的肝脏。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地照顾自己，肝脏这种神奇的骆驼效应化学功能就会慢慢消失。如果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和补水方式不正确，这种功能可能在生命的早期就会消失。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在孩童时期摄入了更多的水果和蔬菜，饮食更健康，那么骆驼效应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无论如何，肝脏在某一个点会开始变得停滞、疲惫或者是受损，因为它在长期慢性脱水的状况下被压迫了太久。肝脏这种适应和保护我们的化学功能开始削弱。当肝脏变得停滞时，肝脏无法处理的毒素就会进入血液和淋巴系统，导致几乎没有人了解但是却非常普遍的肮脏血液综合症。关于肮脏血液综合症，我们的血液非常复杂，复杂到如果我们以为现代医学已经知道了其中所包含所有的秘密，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发现了血液中所有的激素，那我们还是大错特错。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发现并了解了血液内部运作的大量免疫细胞和有益微生物，那么我们更是大错特错。现在的医学研究完全不了解在血液中的数百万种化学功能。事实上，我们的血液内有大量的毒素污染。如果实验室科学家能够知道我们的血液中漂浮着什么，对其的研究会让人感到头晕目眩。仅仅是肮脏血液中很小的一部分毒素就足以需要大量的实验室检测。而这些恰恰是引起许多人痛苦的根源。如果我们的血液是一条河流，你肯定不会想从中饮用，除非你致力于将其清理干净，确保它真正的安全。当我们长期处于慢性脱水的时候，肝脏无法处理的毒素进入血液和淋巴系统，会导致血液变得肮脏。肮脏的血液意味着粘稠的血液，而且充满了大量的毒素，这会导致许多人经历的各种病症。雷诺综合症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人肮脏血液会体现的病症不同，完全取决于一个人有哪种类型的肮脏血液，也就是其血液中不同的毒素类别组合会决定体现出的病症。关于雷诺综合症的真正原因，雷诺综合症是今天许多人有的一种疾病，其症状包括皮肤变色，有时伴有刺痛和麻感。基本发生的部位在四肢，这完全是肝脏负荷过重，无法处理的毒素倒流入血液中的结果，也就是上述的肮脏血液综合症的结果。为什么不是每一个慢性脱水的人都表现为雷诺综合症呢？这是因为每个人表现出的症状取决于血液中的毒素类型，导致雷诺综合症的毒素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毒素，也就是病毒生成的废弃物。虽然 重金属诸如汞等会大大加重肝脏的负担，同时也是病毒最爱的食物之一，会使其生成更多的有毒废弃物。但是，所有雷诺综合症患者的肝脏中都存在一种特定的病毒，也就是异 B 病毒。不管现在医学检查是否能够在血液中检查出来，病毒都存在于患者的体内。异 B 病毒发展有四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会在肝脏内安营扎寨，从而向第三个阶段甲状腺以及第四部神经系统发起进攻。虽然患者大部分异 B 病毒可能已经转移到了甲状腺或者是其他部位，但仍有一部分会留在肝脏。异 B 病毒可以产生的不仅是病毒废弃物，还有病毒尸体、神经毒素和皮肤毒素等毒素。当含有微量有毒重金属的病毒废弃物从肝脏溢出进入血液的时候，会悬停和漂浮在皮肤表面，导致这些区域的颜色变化，造成雷诺综合症病人非常熟悉的黑色斑点。粘稠而且肮脏的血液和病毒感染的肝脏造成了雷诺综合症的恶性循环。当神经毒素、皮肤毒素和其他的毒素从肝脏进入血液的时候，往往会停留在血液循环量较低的部位，也就是手指和脚趾。血液中毒素越多，氧气就越少，导致许多人经历皮肤的变色。刺痛和麻感是由于血液中病毒产生的神经毒素导致的。如果雷诺综合症患者饮食中有蛋、乳制品、麸质、芥花油、鱼油等喂养病毒的食物，会导致症状变得更严重。虽然许多雷诺病患者从医学界得到的解释是，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就是身体自己攻击自己，但真相却是，这是一个病毒和肝脏的问题。了解真相，这一切都可以改变。关于拯救肝脏，就是拯救我们的健康。想要健康，恢复肝脏健康是必不可少的。肝脏就像是我们身体内的滤网。空气净化器我们都知道每年要更换滤网，而且拿出旧的滤网会看到许多的垃圾吸附。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净化过肝脏，随着年纪，肝脏这个我们一辈子唯一的滤网只会越来越脏，最终导致肝脏血液综合症引起的各类症状。不照顾好肝脏，我们无法照顾好心脏和血管系统。疗愈肝脏，给予肝脏最需要的营养元素，它们是氧气、补水、葡萄糖和矿物盐。清除病毒和有毒物质，降低脂肪摄入，才是拯救肝脏、逆转任何疾病的方法。以下的净化疗愈步骤是身体的重启按钮。不管你目前的饮食结构如何，加入该疗愈疗程对于杀死致病的各种病毒、排出各类毒素诸如重金属、塑料、化学品等、修复身体高度有效。这五个步骤是：第一，饮食中需要避免的病原体食物，这些食物对我们的整体健康都会构成威胁，它们是蛋、各种的乳制品、小麦制品和其他含麸质的谷物、芥花油、鱼油、玉米和大豆及其制品。更多关于为什么这些食物会阻碍健康和疗愈，请发送关键字“健康和疗愈”到蜂鸟健康获取更多信息。第二，是三餐基础上加入早晨空腹的500至1000毫升的西芹汁，喝完之后的15至30分钟再吃早饭。白天喝1升的柠檬水，也就是一个柠檬汁加上1升水，晚上500毫升的黄瓜汁。这其中空腹的西芹汁是关键。柠檬水和黄瓜汁都能够有效地将体内的毒素清除出体外，同时给予身体最需要的水分补充。第三，是将油脂和脂肪，包括荤食、素油、坚果等的比例降低50%。 一个很好的方法是中午之前完全不碰任何油脂和荤食，也就是无荤食、素油、坚果、牛油果、椰奶等油脂的饮食，让身体能够得以在中午之前集中精力排毒，是最能够帮助肝脏的方法。尝试每天吃一顿荤食，甚至可以尝试一周有一天不碰任何的荤食或者油脂，帮助身体获得充分的氧气疗愈，对于健康至关重要。你肯定体会过吃完充满油脂的午餐之后，下午昏昏欲睡的感受。其实，这是因为饮食中的油脂剥夺了氧气。第四是，三餐加入大量的水果和绿叶蔬菜色拉的组合，或者是蔬果汁，这会给予肝脏、心脏和大脑最关键的营养元素，它们是水果中的葡萄糖和新鲜蔬菜，诸如生菜、菠菜、羽衣甘蓝等生食中的矿物盐。而且每两个小时吃点东西可以帮助缓解肝脏负担，给肝脏补充葡萄糖储备，这也是修复肾上腺的最佳方法。请避免水果和油脂同时摄入，例如避免饭后摄入水果，而是在早晨不含油脂的情况下摄入，或者是三餐之间摄入。第五是进行重金属排毒，野生蓝莓、香菜、螺旋藻、红皮藻和大麦草脂粉是重金属排毒的五个基本成分。重金属不仅毒性极高，而且也是病原体最爱的食物。这些食物不仅可以帮助排出重金属，而且能够给身体提供最需要的营养元素。新朋友可以尝试从早晨净化法开始，请发送关键字早晨到蜂鸟健康获取更多信息。如果想要将排毒提升到更高的高度，还可以选择369净化疗愈法。这个九天的净化法可以安全有效地帮助身体将多年累积的毒素排出体外，从而大大地改善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而且只是九天时间，可以选择每个月或者是每个季度给肝脏进行一次九天净化法，给肝脏放个假，休息、调整、排毒。不管根据自己的方便选择了哪一种疗愈法，这都会将我们的健康状态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同时，以下食物或者是营养补充品对于改善和疗愈非常有帮助，因为许多都具有强大的对抗病毒的功效。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每天摄入。第一是甲基叶酸，第二是印度人参，第三是猫爪草，第四是白桦蓉，第五是大麦草脂粉和螺旋藻，第六是柠檬香蜂草，第七是甘草根，第八是荨麻叶，第九是橄榄叶，第十是赖氨酸，十一是维生素 B12， 请选择包含甲钴胺和腺钴胺成分的 B12， 十二是锌，十三是维生素 C。补充剂的质量对于疗愈速度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请务必选择不含有任何诸如柠檬酸、玉米淀粉、天然香料等添加剂的产品。关于补充剂的更多信息，请发送关键字补充剂到蜂鸟健康获取。向前进，一旦我们知道了引起病症的真正原因，就可以采取措施来疗愈。请记住，病毒数量越大，体内毒素越多，病症就会越严重。上述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够有效地去除毒素和病毒，并帮助身体重建，从而让人获得健康和活力。疗愈需要时间和耐心，在每天吃下每一口疗愈食物的时候，请记住，你就在向前进。最后，雷诺综合症是今天许多人有的一种疾病，其症状包括皮肤变色，有时伴有刺痛和麻感，基本发生的部位在四肢，这完全是肝脏负荷过重，无法处理的毒素倒流入血液中的结果。 也就是肮脏血液综合症的结果。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